今天在我们当中为我们证道的是侯婉薇师母，证道的题目是超越恐惧的爱，经文在约翰一书四章十七到二十一节。我们请婉薇师母。
其实我才172哦，也没有很高了哈。感谢神，在今天的3月8号以前的妇女节，我今天可以有机会在这里跟她一起分享这段特别感动我的经文。我们今天要从约翰一书的第4章来看看约翰他这么忧心当世代的一个信徒，他在经历当时的一些异端的冲击，以至于信徒们引发了一些观点上的差异，那这样的分歧差异也造成一些张力，甚至引发了一些不满情绪，有一些防卫机制在当中冲撞。那在这个担心跟猜忌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就驱赶了这个合一，也让爱的连结就脱开了，甚至造成一些群体的分裂，难以经历神爱的完全跟这个神得胜爱的必然。那我们现在呢，也在一个世界潮流的各样冲击当中，我们渴慕神的爱的完全，神让我们从呱呱坠地开始经历亲情的爱，那在慢慢的牙牙学语的过程当中，可能日渐成长，从小六好慢慢进到 JC 好，然后慢慢的呢就开始要经历这个刻骨铭心的爱情。那在这个现在或是未来经历这个很深刻的情感的过程当中，可能有些人就会走入婚姻，甚至生儿育女，以致到今日现在的我们。那这个世代其实对爱的渴望比过往更多元也更深切，很多影视媒体很多反映一些社会的万象，比如对亲情、爱情、友情的很浓烈的刻画，甚至歌咏它也过度的升级或是神格化，甚至它形塑消费的文化，比如说我们母亲节就要吃大餐，比如说我们告白要有一个很大的 party，比如说我们交往纪念日，我们也有一个信物或是礼物之类的，甚至到我们的蜜月旅行或者是情人节套餐，甚至是单身 party 的告别，透过这些精心时刻，这些细致的仪式感，是不是让我们真的能够全然的表达我们的爱呢？我们是不是在表达的过程当中也可以消弭到我们心里的一些担心？我们真的认识神的爱吗？我们也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用自己能够回应的爱来对待我们周边的弟兄姐妹吗？我们先一起祷告，求神帮助我们有一个可听的耳。亲爱的父神，我们赞美你，谢谢你自己亲自召集我们到你的殿中，也在你的家里，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求主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赐给我们，使我们真知道你，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更深的来认识体会神爱的完全。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念约翰一书第4章的17到21节，在投影片上有，来我们一起请，这样神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的，爱他的就不能爱见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神是爱，从第16节连接到第17节的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神是爱，是完全得胜的爱，
这样的爱是住在神的里面，就好像葡萄树跟枝子一样。爱是神的属性，神学家史特朗也在这当中的定义是，神的属性就是一些与神的概念不能分割，以及神本性中的各种特质，这些特质也构成了神对其受造物所显现的基础跟特质。它当中显现出神的自存性，甚至是神的无所不能、无所不知，在这当中神的爱也超越一切。因为神是爱的源头，也让我们在这当中可以去领受神主动的对我们来作为。当神跟人互助连结的时候，我们住在他的里面，而上帝对我们的爱，以及我们回应神的爱，以及上帝与人的互动，显示出肢体之间的爱。这样的爱在我们当中流动，更多的是见证神的信实还有真实性，不单只是一个被爱的感觉，也不只是被爱的行动，更是基督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的属灵生命从被爱开始，因为蒙神所爱得以满足，也帮助我们在心灵跟悟性上有更深的投入，就像委身在一个铁三角当中。那因着神成全的爱，这样完整的爱在我们里面，可以除去完全的惧怕，即便面对审判的日子，仍然有坦然、坚韧、耐心的态度来面对。因为上帝爱的本质，让我们在世上的每一天就如同主一样完全，让我们在世上也过着爱的生活。然而我们若追求行为上的完整，我们遵守很多事情，我们照着我们期待或是别人的要求一直去回应，这样就会很难让这个爱得以完全，甚至苦不堪言。所以我们当追求在里面神的爱的完全，只要住在神的里面，神的爱就自然会带着我们活出来。路德也曾说，若你因自知罪孽深重而苦恼不堪，那耶稣的宝血能使你得安慰。而这世上没有任何的宗教得以让我们在面临审判时泰然自若，唯有耶稣的宝血能使我们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在爱里没有惧怕，在爱里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因为完全的爱跟惧怕是全然的不相容，所以当我们住在神完全的爱里面，就无需怀着恐惧的心，害怕将来的审判即将临到。而且在恐惧的本身，现在对我们就是一种刑罚。如果我们现在还没有住在神完全的爱里面，我们就难以让神得胜的爱在我们身上也能够彰显出来。所以如果此刻我们对未来的审判，或者你心里还有很多的议题，我们怀着畏惧，那神的爱也在我们当中其实尚未被完全，仍是在一个进行式当中，也求神借着圣灵不断地对我们做工。或许我们在一些亲密或者是婚姻关系当中，我们渴望亲密，但是有时候爱到失去自己，也没有自己的界限，或是担心受伤，你会害怕跟别人建立亲密关系，你就会自己很封闭，或是你在情感上非常的疏离。我们会像一个受伤的人，会期待要彼此依赖，或者是我们对对方提出一个超乎彼此能力所及的请求或者是命令。那这些过犹不及的依附关系，这样的连结其实都过于沉重。而且我们在需求没有被满足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失落受伤，我们会觉得一个人很孤单，是不是在被排斥在一个关系里？那个恐惧跟担心就会被自己或者是被别人边缘化，就成为一个实质的一个状态。有时候我们会萌生想要切割，想要离开，因为在当中那个恐惧让人家很痛苦，我就想要离开，有这样的想象， 甚至是不自觉的在受害者的氛围当中，你会成为一个控制者，或是成为一个加害者。然而在神完全的爱里面，神叫我们不用担心，不用害怕，因为神的爱是超越的爱，是得胜的爱，在里面跟惧怕全然的不相容。不只是主再来的日子，我们不畏惧这个审判，我们坦然的来面对。在世的日子也是一样，可以享受神与我们同在的平安喜乐。就如上礼拜欧牧师有讲到，魔鬼就是一个诈骗集团，他常常会放大诱骗我们在真的是我们的恐惧，所以当下我们会在当下心情很容易被混乱，会被动摇。而神告诉我们，在罗马书的8:35-37说，来，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请。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一切的事情上已经得胜有余。是我们的不想去上班，今天知道这班飞行可能会有20个婴儿要上飞机，可能这个飞机上我已经预期到我会遇到有一些可能要被管束的坐在后面的，或者我会预期到可能今天有一个床要六个，要有个病人有六个位置需要运送，或者是我已经知道有些事情，这些我们工作上的压力，或者是我们在关系上的困顿，我明明今天好心好意的叫他起床，他就很生气的说我还没睡饱。好，这种起床气可能要睡到不气了才能起来，可这就会影响他上学的时间。那在这当中我们也很愿意去爱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体会到这当中其实我们爱的不完全？因为被造的我们对神的体会，对神的经历，跟对神的应用，因为罪的关系是不够完全的，必须要一直一直的住在爱里面，让神的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而且这个爱的完全并不是因为我们对爱的领悟，或者是我们知道了承接了，也不是一个行出来的成果，是一个我们将神的爱分享的这个过程。而且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在当下先经历了神的亲密，他的真实跟丰盛，也深化了我们彼此相爱的实际。我们能够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这样的爱是不放弃的爱，是神主动的爱，也让神完全的爱在我们里面先与他连结团契，以至于我们就不会落入一个惧怕当中。因为心存惧怕的人，他的心里没有神完全的爱成为真正的切据，他会枯竭，他没有永远的保障，甚至我们在关系当中我们会陷入一种混乱跟焦虑。因为这个胜过恐惧的爱会影响一个爱神的人对待他人的模式。恐惧会让我们在各样的关系里面、互动里面会受亏损，因为我们在恐惧当中已经被刑罚了，我们失去了这样的平衡，我们看待别人可能也用我们里面的模式去评论他人，甚至去连接他人。特别是我们在亲子互动当中，我们乐意用合神心意的方式来教养，好，我们也有爱心、有耐心，我们怀念他小时候怎么这么听话，这么可爱，说一就一，不会有二，不会有其他。我们也不想惹孩子的气，但是孩子很真实的已读不回，或者是他举一反三的顶嘴，而且不止举一反三，是一言九鼎的顶。你的爱心在前面的十分钟已经用到50%，在后续的十分钟里用到70%，在后续会怎么样呢？其实我自己也曾经在这个过程当中 这样的一个互动的沟通，其实会浇熄我在教养里面的耐心跟热情。我甚至会怀疑我自己是不是不够努力，我做得不够好，我很挫折，我很沮丧。有时候我也会讨好孩子，我觉得蛮好的，我就失去一个管家的身份，我不敢规劝，我不敢勉励，我怕立下界限，我就会跟他切断关系。我以为表面上跟他很融洽，带他去吃日本拉面，带他吃烧烤，带他做他喜欢做的事情，这样的一个连结是表面上非常的平稳。但是这个表浅的连结也可能因为各样的，比如说他功课就是没写，比如说他再来要考试了，比如说他再来参加活动东西还没有预备好，很真实在我们生命当中发生，这些冲击都会让我们彼此断线失联。我们也会用爱的名义会要求孩子上床的时间，限制他手机的使用。我们在爱的里面带着非常多的担心，那无论是累积隐藏或者是显而易见的伤口，这个未被满足的需求持续陷在一个焦虑跟恐惧当中，在每一次的沟通里，甚至我们就误解、失焦、翻旧账，在节节升高的这样的冲突当中，我们不断的累积怒气，直到我们大家都身心俱疲。其实对我们而言，这些伤口不管深或是浅，我们都无法为别人提供一个安全、免于恐惧的连结，因为似乎我们自己也陷在泥淖当中。所以神让保罗在罗马书的五章六节说，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子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会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的确，若不在神的爱里面，我们无路可走，唯有神完全得胜的爱是恩典盼望的路。让我们也用这爱来爱神跟爱弟兄。所以爱人、爱他人是爱神的体现，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而我开始将神的爱转移到不管是我对爱情、我对亲情或是各样的人际关系当中，我完全降服在神完全的爱里，用这样的爱试着彼此相爱，而这样的连结就会跳脱一个受伤者、受害者的渴望跟手段，也可以跨越可能被原生家庭成长过程所辖制的恐惧，甚至你会很负面解读，你会自动化思考很多创伤症候群的一个困境，因为唯有连结于神，关系才会稳固，才可以经历这个完全爱的亲密，与神与人团契而合而为一，就回到真实的铁三角，并不是我们可以用自己想象的爱在当中有一些的这样的一个连结。我自己在过去这一段的牧养过程当中，我们也学了很多的技巧，学了很多的方法，持续在当中很多的梳理。我们梳理的有时候不是我们在困难当中的一个真实的事件，我们常常梳理的是那个没有说出来真实的恐惧。所以这对真正要去面对问题的，唯有神可以鉴察你的心，唯有神会知道你的软弱。我们若不是先回到神的面前，让他完全的爱在我们里面，可以成为我们真正的浇灌、滋润、依附跟一个真正的一个安全的一个怀抱当中，我们只要看到这个人，我可能就会连接到自动化的想到很多他过往对不起我或是他没有回应我的这样的一个困境跟难处当中。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爱里面，是真实的去分享，是除去惧怕的分享。因为在二十节他说，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 恨跟不爱是同义词，消极面叫做不爱，积极面叫做恨。当我们领受这个神完全的爱，让我们在坦然无惧当中可以持守，可以稳妥，也让我们用神完全的爱可以来积极分享。我想在座的各位每一位都是愿意爱神的人，而爱弟兄，爱我们族内的家人，爱我们亲近的家人，其实是爱神一个很实际的操练跟挣扎。好，各位我知道这不容易，好，但是的确神是遥远圣洁肉眼不可直视的，但是当神的百姓彼此相爱，就间接彰显了这位不可见而且充满爱的神。特别是我们在被称义这个成圣的已然未然当中，我们持续的可以用神完全的爱来操练，在爱里怎么样除去恐惧焦虑，在圣灵当中真实的与神团契来认罪，经历在爱里合一，得享平安跟满足。我想我这一个礼拜其实有非常满档的行程，从过年一直到田园退休会，然后我自己参加一个三天三夜的营会，然后回到台北的家，然后又回到竹北，就是一连串的 traveling 都一直在移动。这样的移动其实我的心里是有一些需要适应的地方，即便好像我们哎呀，他说王薇姐你旅行这么多年啊，早就是老神在在，没有，我是个人，好，所以只要每一次的移动，你有没有想过我要 settle 我的头发，我要想想看我要穿什么衣服，我要喝什么可以让我的体重维持在这里，我有很多的需要考量的地方。即便你看我很干练，我想我们在座各位也是一样，我们对我们生活的很多东西其实我们很习惯，但是每一样在当中还是真实的一个冲击。我在营会当中有两个很深的体会，一个是停机坪，不是飞机的那个 parking lot， 另外的 parking bay， 好，另外一个是存款。停机坪呢，可能就是他一进那个营会，他旁边就有一排的设置，就是让你把手机自己拿去那边放。各位，你如果没有带手机出门，你会有什么反应？你心里的感觉是好开心哦，今天不用拿手机，还是完了我怎么没有带手机？可是这个手机对你的意义什么你也不知道，因为每天都要带，大家都要带。会不会担心荣生找不到我？会不会担心谁找不到我？所以没有带手机是开心，看大家表情不对，不开心会害怕。好，当我把手机交出去的时候，我的心里有没有焦虑？有没有担心？好，然后你现在随时哦，你只要没事，你是不是很习惯就把手机拿出来滑一滑？好，或者是你的手表带着一个小米的信息，就算你把手机交出去，你的那个手表一直进来信息，你的心在这当中就算没有去看，你的心已经在回应这件事情了。对我来说也是很容易在回应一些事情上我觉得有一种牧养的责任，所以当我把这个手机交出去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我这次在准备的经文当中我怎么看待那个惧怕。我要交出去的是我的不安全感，我要交出去的是我的焦虑，我可不可以先让神的爱先在我里面，让我可以先站好，我才可以无惧。所以对我来说这个操练我就突然觉得好好哦，我怎么可以分别为圣这段时间，不管是跟神相处或是我要来跟我所爱的人相处，我可以开始有一个平稳通畅无阻，至少我自己在这里先预备我自己。在这当中我把我焦虑的根源放下来了，可能某个程度上手机也是你在那里可以安稳的逃避的选项，但是无论如何挪去这些，你把它先放下来。第二就是存款，存款是一个不断分享的过程，我们在营会里面就一直在做一个存款的动作，不管是小事存款哈，就是你要往里面放你自己的东西进去，不是从里面再拿出来，是你要放进去，是你开始在给，你开始在分享。 我们在分享的过程当中，我跟荣生一起在分享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我们好像很久没有好好的一起讲话。即便我们的办公室的桌子是两个人肩并肩，两个人肩并肩看什么？荧幕电脑。好，然后互相要沟通的时候，眼睛还看前面，都没有瞄一眼的那个情谊，没有，因为公事公办，大家在上班。那存款对我来说也很不容易，因为我心里如果觉得它不够，不值得我去存款，我的存款我就一次存2块，存3块。可是如果今天我看到它有很多的我乐意跟它连结的部分，我存的可能就是上千、上万。所以存款对我来说就是真实的，从停机坪到存款帮助我。甚至我们在两个人的关系当中，有时候我跟荣生的关系也很容易落在一个破产的状况，就是我们可能没有连结，其实是只是在一起，可是一点都不亲密。我这次觉得这是我一个很深的学习，也是一个很深的理解。我有让神真实的来定位我，定位我，把他全然的爱浇灌在我里面，我才有能力去挪开跟清理我的惧怕。特别我们知道我们都爱神，我们也乐意要爱弟兄，因为这是我们从神所领受的命令。我们宣称我们爱神，就包含我们要爱弟兄，因为这是神的命令。这个命令就是让我们可以持续的不断的一直去操练，因为这个完全的爱会一直在我们学习怎么付出的时候，怎么连结于神跟人互动的时候，可以生出这个坦然无惧的勇敢，并且可以不断的去回应，以谦卑的神来向神交托，彼此来靠近。各位，靠近可能是两个刺猬，两只刺猬的靠近，这绝对的不容易。所以在当下有很多的学习，是需要先把自己安顿在神完全的爱里，以至于我们可以饶恕和好，一直到在神里合一。这样的经历也是一个顺服信服耶稣基督的一个回应爱的一个模式。我们常常在婚礼上会看到新人两个人一起在主前立约，我们都知道在主前我们两个是神尊贵的儿女。如果你今天想要成为皇后，你觉得在婚礼上站在旁边的那个人他是什么样的角色？他是你现在如果在一个关系里面你觉得他配得你爱，你可能觉得他就是国王啊，要不然还有其他的选项，你会把他填进去。所以如果我今天我想要成为皇后，我可能必须，不是可能，我必须要让荣生先是国王，让他成为国王。我想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学习，因为我有一个很深的悔改哦，就是在这几天的营会当中，我其实有一个很不自觉的属灵的骄傲。我觉得我们都是罪人。好，我觉得有一些事情可能对方没有达到我的期待，或者是我们说过了很多次他没有办法做到这样的一个标准，我就会觉得他不受我的尊重，他不配受我的尊重。然后我很属灵，所以我是用神的爱来爱他，但是我的心里觉得他不是国王。但是我在这次的领受学习预备当中，我就看到，可是我里面的破败跟贫乏，神是用他的爱环抱住我，拥抱我。这会让我再次去经历什么是真实的命令。那个命令对我们来说是一种真实的保护，也是一个真实对我们的应许。对我来说，这样的应许是可以重新的恢复我怎么样去看关系，我怎么样看我跟神在里面那个真实的爱，可以如何的医治我、更新我跟建立我。所以在3:23，约翰继续用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着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来彼此相爱。这样的彼此相爱可以让我们在这当中更多的去靠近那位你所要爱他的人。比如说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 你会无所不用其极，用各样方式去认识他的喜好，认识他的习惯，随时想要跟他在一起。那我想也不会说你想要爱他，你喜欢他、啊、他吃什么，他喜欢什么，你都不知道。好，我们真正爱一个人都是如此，更何况是我们爱神呢？一定会遵守他的诫命，就像诗篇119篇的里面当中说，遵守他的法度，一心要寻求他，靠近他。上一周欧牧师用加太书的5章勉励我们，在神里面已经成为新造的人，也借着圣灵的光照，可以有这样的能力，不断地与情欲相争，而培养出生命长存的果子。我也求神怜悯我们在基督里，求神的圣灵引导我们认识神爱的完全，也愿我们住在神完全的爱里，用和平温柔节制的爱，让分享神的爱这样的经历成为我们的唯一，而不是最后用尽力气的选项。我们一起祷告。全然美善的父神，谢谢你永不放弃的爱，借着耶稣基督得胜完全的爱救赎我们。谢谢你除去我们的恐惧，让我们可以坦然勇敢的去爱。主啊，谢谢你主动浇灌的爱，让我们不止蒙神所爱，这样的一个尊贵身份是你爱我们的确据，也要成为神儿女，成为蒙你所爱的人。而这个成为的经历，使我们被浸泡在完全的爱里，并且可以去分享。在爱肢体的过程当中，主，求你持续的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除去惧怕，因为这样的爱使我们可以完全的与基督合一。求神怜悯，让所蒙爱真理的我们，在所想所说所做的每一件事上可以体验出来。愿你的爱彰显在我们彼此相爱里，也叫神的心意得满足，把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